大家好，今日系6月11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出动重火力威胁伊朗命脉，习近平仓皇离开平壤。在重庆，一场原本不起眼的街头纠纷正迅速变身，随时可以演变成令中共冒冷汗的白纸2.0。嚟睇下过去24钟头独裁阵营的全面失控。九号深夜，美伊完成了至少3轮攻防，美军袭击了伊朗20个目标，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岛以及班达尔阿巴斯，这些围困住霍尔木兹海峡的革命卫队核心基地被摧毁。伊朗封锁海峡的能力再次被削弱。伊朗的回击是空袭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唯独不敢喐以色列。开源情报分析师指出，这个是有意为之。伊朗很清楚，喐以色列招来的反击会远远超出对等意志。美国战争研究所说，伊朗用的是校准性武力。简单来讲，就是伊朗被咒到鼻青脸肿，还要拿把尺测算好自己还手的力度，既要对内有交代，又要拖住川普，又怕将川普逼到全面开战。目前呢，美国中期选举、以色列政坛变动，这些都进入了倒数。伊朗根本不是在度谈判，而是拼命拖延时间。X 平台开源账号整理从4月停火以来的时间表，显示德克兰不断提出新目标，分散川普的注意力。包括4月底，伊朗主动提出重开霍尔木兹；5月初提出14点和平方案；5月中将14点压缩成1页的谅解备忘录；6月3号要求停火必须纳入黎巴嫩；6月5号要求解冻240亿美元。6月7号对以色列开火，6月9号击落阿帕奇直升机，最新要求是停火必须纳入加沙。各位观众朋友，你对德克兰的诡计是怎睇嘅呢？你认为他哋是咪专登分散川普的注意力嚟拖延时间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精彩分析。中东咧随时会再度陷入一场大战。喺亚洲，习近平啱啱搞到灰头土脸，停留唔到48钟头就匆匆启程返北京。外界都注意到金正恩将写好嘅剧本拍喺习近平块面上，而习近平默默忍咗落嚟。在习近平专机落地之前，金宇正公开放话，强调拥有并且发展核武是北韩不可逆转的主权。北韩甚至啱啱修改了宪法，明文规定，如果金正恩被定点清除，核部队有权自主实施核打击。这个不单止是对南韩、日本的威胁，更加是警告深度参与北韩政权轮替的中共。结果呢，习近平由落地到离开，始终不敢对金正恩讲出无核化这3个字。更为诡异的是陪他出访的人，外界从现场画面中发现了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过去1年多来，包括《金融时报》在内，传出多个消息来源透露董军正被调查。董军本人亦都确实是多次缺席重要活动。他今次能够陪同习近平访问北韩，相当之出人意料。不过呢，同样奇怪的是，中共官媒有关习近平访问北韩的所有文字稿都没有提到董军。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对新唐人分析话，董军是彭丽媛的同为山东的老乡。将游侠落马之后，董军再次露面，这个意味着军中的夫人帮政暗中重夺人事大权。但是呢，军头一边受查，一边有半价，这个背后的斗争和猜忌，随时会烧到习近平本人。就在习近平在平壤享受高规格接待的同时，他后方起了火，重庆江北区爆发黑天鹅事件。导火线呢，是一个绰号叫做山姆打包哥的李某人，被指控虐待动物牟利。有爱狗人士尝试住救援打包哥屋企濒危的宠物狗，但是警察拒绝到场。消息在网上传开了，数百名重庆市民自发地聚集到打包哥屋企楼下攞公道。这个时候，警察现身开始清场，事件迅速地演变成为警民冲突。社媒流传的现场短片显示，警察、特警、便衣3条线同时出动，同赤手空拳的百姓爆发冲突，现场一片混乱。有警察为了避免被镜头拍摄到，当场除下警服，然后将一名年轻女子压在地下，锁住她的颈，将她的头压在地面上。另一个警察一边指住民众的手机，严厉地大嗌收埋她，一边将人拖到警车上， 一群警察举住黑遮遮挡视线，将一名女子夹硬往警车上拖。市民嘅口号由放狗变咗做放人，警察凭乜嘢打人？你哋就系黑社会。到咗6月10号嘅凌晨，现场市民对警察嗌出令中共胆寒嘅话：你哋今日打100个人，今日晚上就系500个人。你哋今日敢打500个人，听日呢度就系5000个人。更为敏感的是，啲人高举住动保宣传单张，是白纸印住黑字，由背面睇就是一张一张嘅白纸。呢一幕令中共胆寒。小红书连夜删帖，抖音连重庆两个字都被禁手。1989年嘅北京，2019年嘅香港，2026年嘅重庆，历史轨迹正重叠。目前小区路口被警察包围，只能出唔能进。大批民众在现场静默抗议，百姓提出的主张已经涉及修订动物保护法等。2022年的白纸运动最初亦都只是乌鲁木齐的一场火灾，如今一场普通的动保纠纷可能会引爆成为白纸 2.0。 中国社会的火药桶已经到了一粒火星就能够炸平中南海的地步。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国就遇上了后方起火，与此同时，他在海外苦心经营的情报网亦都正遭受打击。
你血压高是不是经常心情烦闷呢？压力大，喜欢发嬲呢？中医讲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条气不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唔好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9号新华网报道话，8号晚上，金正恩同李树柱夫妇陪同习近平、彭丽媛夫妇喺平壤体育馆观看咗一场文艺演出。不过今次真正引发外界关注的不单止是这场演出本身，而是朝中社发表的相片。朝中社刊登了很多张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演出的相片，而从相片里面可以见到，习近平戴着一副细框眼镜，彭丽媛戴的则是一副黑色的粗框眼镜。但是在中共党媒、新华社、人民网等媒体发表的相片和短片里面，却完全没有两个人戴眼镜的画面。所以朝中社将习近平夫妇戴眼镜的相片发出来之后，马上就在亚洲外交圈引发了轰动。在中共的政治宣传入面，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和健康资讯一直都被列为是所谓的国家最高机密，而且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亦都一直在大众面前塑造一种所谓的强人形象，几乎从来都没有展示过他戴眼镜的一面。同时对中共来讲，党魁的官方形象亦都不是私事，领袖必须看落是完美的，是强而有力的。这样北韩当然非常了解中共宣传的这一套，亦都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的禁忌。但是北韩官媒朝中社还是将习近平夫妇戴眼镜的相片刊登出来，这件事就非常耐人寻味了。有分析认为，金正恩等于是在这里用这种方式发出一个无声的宣告，我可以帮你掩盖老态，但是我也可以随时揭穿你的完美面具。咁样换句话说，就是平壤其实是在暗示他并不甘心只是当北京的细佬，他要表现的是自己和北京是平起平坐的，甚至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掌控局面。到了9号上午，习近平和金正恩又一起在平壤植树留念，而金正恩在设立的这个纪念石碑上又再次撒了一个小心机。在北韩文的部分，金正恩的名排在了习近平的前面，而且字体还大了1号。而到了中文的部分，虽然习近平的名字排在了前面，但是金正恩三个字的字体却还是明显要比习近平的重要更大。对此，媒体人唐正远指出，这件事其实表明金正恩对习近平多少有一点不屑的态度，甚至是在刻意表现出要压习近平一头。另外，外界也都注意到8号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向北韩提出了4点意见，其中第3点特别强调说，中方愿意和朝方共同维护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这样对于这一点，唐正远也都分析说，这件事其实反映出中共对北韩是有不满的。文革期间，中朝关系曾经一度陷入冰点，当时红卫兵的一些激烈的举动激怒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 之后，金日成下令捣毁咗北韩境内嘅志愿军烈士陵园，其中亦都包括毛岸英在内嘅墓碑。咁样虽然后来咧北韩方面道咗歉，并且亦都重新修整咗呢啲设施，但系维护效果始终都冇令到中共觉得满意。所以呢次习近平出访，将烈士设施维护呢件事写入咗官方通稿，表面上睇系双方合作，但系背后其实亦都能够睇出中共嘅不满。不过尴尬嘅系，习近平本人呢一次并冇拿到乜嘢实质嘅成果，反而喺北韩面前掉咗面子。分析认为呢个亦都反映出习近平喺中共内部嘅权势可能已经下降咗，而金正恩好可能亦都察觉到咗呢一点，所以先至趁机做出啲羞辱或者怠慢嘅动作。而正当习近平喺平壤接受呢一种万邦来超式红毡吹捧嘅同时，留守北京嘅看守政府亦都静静咁吹起咗一股唔太寻常嘅政治风向。九号亦即系习近平专机落地北京嘅当日，北京举行咗国务院33个部门、37名负责人嘅宪法宣誓仪式，期间由李强亲自监誓，并且发表讲话。咁样值得注意嘅系，李强喺讲话中并冇提到习近平常用嘅嗰啲词，例如好似系伟大斗争、东升西降等等。相反，佢强调嘅系实事求是，仲有深入调查研究。对此，有分析认为，实事求是呢四个字咧，喺中共嘅历史上，成日会被技术官僚用嚟抵制最高层嘅乱指挥。所以从某种角度上嚟睇，这个亦都是一种软性的抵抗。与此同时，从5号到9号，政协主席王沪宁亦都跑到新疆去调研，而这个时间点亦都几微妙的，因为他是在习近平出访前就离开了北京，然后等到习近平回来之后呢，他才结束了行程。亦即是说，他刚好避开了在北京高喊万岁、帮平壤行程认可的敏感时刻。其实这样分析指出，表面上睇，王沪宁呢次去新疆系喺调研经济，但系如果真系调研经济嘅话，按理说佢应该要一齐带埋国家发改委主任或者系主管经济嘅副总理一齐同行，咁样先至算系名正言顺。但系咧，佢带去嘅随行人员却系主管统战嘅人事大员李刚杰，而且王沪宁仲喺新疆同地方实权派相对温和派嘅陈小刚见咗面，呢个亦都令到外界怀疑佢好可能系喺党内搞秘密联盟，为自己去铺一条后路。观众朋友们，回顾中共历史，当年华国锋同赵紫阳都系喺出访平壤期间后院起火，最后一步步痛失大权。所以大家认为呢次习近平嘅平壤之行会唔会亦都成为佢政治威信加速走向黄昏嘅一个历史转折点？欢迎留言，亦都提醒你揿下个钟仔关注我哋。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喺华盛顿当住美国前高官嘅面，隔空俾习近平递咗一把刀。佢可能根本就冇意识到，佢刚才嘅发言等于系要求中共解体。美东时间6月8号，郑丽文拜会咗亚洲协会，接受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罗素嘅访问。罗素直接提到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华民国体制唔同，亦都睇唔出习近平会接受两种体制并存。郑丽文嘅回答系：呢个需要创新同创意。佢举欧盟为例，话未来会根据两岸现实嘅需要，发展出一个全新嘅制度。这个制度必须是符合人民需要，保护人民福祉，获得人民支持。郑丽文要发展全新制度，这句话在华盛顿听落是天真的，但是在北京听落，这个就是要颠覆政权了。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靠暴力维持的，将政权生存看到比什么都重要。历史上真的有相信中共会创新制度的人，例如文盟创始人之一的张伯钧。他在国共内战时期一面倒支持中共，是中共建政的功臣。张伯钧天真淡相信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在中共统战会议上建议成立政治设计院，等各民主党派一起来商量大事。他说制度是可以补充的，结果呢，张伯钧很快就被打成了头号大右派，所有的职务一夜之间全部撤晒。文革当中被抄了家，在折磨当中病逝。女儿张儿和受牵连，以现行反革命罪坐了10年监。如果你觉得折磨两个字太抽象了，不妨来看一看同为民主党派创始人的张乃器亲笔留下了血泪的记录。一年7日，每日总有几批人轮流上阵，钢丝包、橡皮鞭、 划火柴、烧我只手、用气枪射头，至于用水壶嚟灌鼻，呢啲都算系轻嘅啦。甚至有人要用辣椒水嚟灌鼻腔，但系冇揾到辣椒，最后改咗用氨水灌入鼻。呢啲都系自以为可以同中共和平共处嘅人啊！郑丽文在华府讲，两岸要发展出一个全新的制度，本质上比张伯钧、张乃器当年行得仲要远。他很安全，因为他生活在台湾。不知道郑丽文在画这张大饼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张伯钧、张乃器这样的人讲到这种对中共抱有幻想的致命误判。其实呢，不单止是发生在台湾政坛。最近的消息显示，中共高层的清洗已经蔓延到意想不到的领域。那个到底下一个被清算的内鬼又会是哪个？按下画面右边这条片，我们接着下来继续挖。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在八号晚上的时候，美军一架直升机坠毁，其实是被伊朗方面击落的。我们看到九号川普总统下令对伊朗发动一场自卫打击行动。今日朝早霍士爆出更多关于这场坠机事件的细节，堪称川普总统的话就是奇迹。我们看到霍士的记者表示，川普总统就称这单阿帕奇直升机。这单嘢被誉为奇迹，当时是一架伊朗无人机直接撞了落这架直升机度。在完全没有发生爆炸的情况下，无人机竟然就是这样卡了在两名飞行员之间。这个撞击之后冲了入去机舱，死死地卡在两名飞行员中间，重要是当时的直升机已经起了火，并且随时有爆炸的风险，但万幸的是它没有爆炸。我们看到结果，机组人员就迅速将这个直升机逼降在海面上，因为它当时飞得非常之低。结果在水上一直待了两个钟头之后，他们最终获救了。而且这个也是美军第一次利用海上无人艇执行的救援任务，非常神奇的一个经历。这样看到今天10号，川普总统一早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他说伊朗只会空谈，不会行动，中东恶霸现在已经死了，他们本来有机会要谈成一笔对他们自己来讲带有益处的协议，但是却总是拖拖拉拉，现在他们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我们看到随后的时候，川普总统继续发帖话，他说那些炮制假新闻的媒体，他们拒绝报道美国海上封锁行动的惊人成效，这个绝对是海军历史上最成功的封锁行动，除非我们正式允许，否则任何东西都没想着可以通过，这个就是这一道钢铁防线。而伊朗的各项业务现在都已经全面陷入停滞，既没有钱去支付军费，亦都无法偿还任何账单。伊朗正在迅速沦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而且伊朗的大量石油正在源源不断流出。我们知道它已经是满了，是不是没有地方装石油了，所以就在那里流着。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今天独家接受了霍士新闻的采访，提到他说，鉴于伊朗在这种旷日持久的谈判当中不断戏弄美国，所以他考虑要对伊朗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考虑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个今日上午最新消息，预计有更多美军打击行动。那个川普总统说呢，或者会继续行动。他们本来有机会签协议生存，但伊朗一直在和平谈判，在这拉扯美国。但是最终好少有进展，就是一直说谈谈谈谈谈，但是嘴上说谈，其实实际行动好少。但是呢，我看到亦都有观点认为说，这个可能是川普总统的一个极限施压策略，可能是表面上口头上嗌住话继续再打，但是其实呢是希望伊朗赶快同意达成协议。所以观众朋友，你睇今朝川普总统威胁要打发电厂同桥梁，所以你认为真系打咩？另外我们看到有一名白宫的高层官员在向霍士新闻今日亦都有证实啊，话即使川普总统威胁要升级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是呢美国同伊朗的和平谈判今日仲在进行当中。那个川普呢将会继续施加最大压力来达成协议。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根据路透社的今日上午的最新消息显示，卡塔尔这边的代表团在同美国磋商之后，已经在今日10号的上午去了德克兰去会晤伊朗的官员。 嗰个报道当中提到，就系希望能够最终敲定一项协议，赶快达成啊！唔系呢啲海湾国家都系惊心胆战嘅吓，随时有可能面临住伊朗嘅呢种骚扰。咁样睇到随后咧，其实伊朗方面亦都系官方媒体报道咗呢个消息啊，证实话卡塔尔嘅代表团而家已经系抵达咗德克兰进行一个会晤。另外咧，喺今日10号，我哋睇到伊朗方面嘅外交部发言人8+1指责美国嘅行动损害咗外交进程。他说鉴于昨晚发生的情况，那个伊朗将会重新评估是不是继续跟美国进行谈判，并且补充说外交要取得进展，需要具备最低限度的稳定条件。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伊朗外交部态度放软的表现。为什么？前几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时候，伊朗强硬喊话我们不谈了。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还跟美国无关，伊朗直接通过那个官媒放话，切断同美国所有谈判的这个渠道，结果这次美国已经打了他。他现在说我们正考虑要不要同美国继续谈判，这个是态度上的大转变，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另外伊朗的总统佩扎希齐扬在今日亦都有表态，他说伊朗需摆脱目前这种非战非核的状态，他说战争不符国家利益，但是如果继续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亦都绝对不会投降，绝对不退缩，两边话都讲了。另外伊朗的这个议会议长加里巴夫还是依然很强硬地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略行为做出果断迅速的回应。另外我们看到也是今日6月10号，伊朗的官方国家电视台非常罕见的一个举动，它是公开播放核攻击核爆炸的一个模拟人工智能的短片，展示核弹爆炸炸毁整个城市的一个样子。当然这个短片是人工智能整出来的，但是确实是今日伊朗共和国的官方国家电视台现在在公开播放核攻击模拟。所以这个被认为是什么？是伊朗这个恐怖政权在展示他们的真正意图。所以网友就说，美国真的还可以继续跟这些恐怖分子继续谈判吗？最后大家想想也都挺有意思，现在在伊朗已经是靠这种臆想在这打仗了，没有真的用真枪实弹去炸美国，怎么办？他这个新闻报道非常有意思，他当时主持着节目讲着伊朗通胀和经济问题，突然画面一转就放了一个十几秒钟的这个核爆的画面回来之后继续讲，所以就非常之的咁搞笑。现在已经伊朗已经到了这种要靠怎么讲呢，想象来打仗的一个地步。另外我们看到从6月9号下午5点开始，其实美军是正式开始采取行动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附近。那个我们看到伊朗军方有4到6个主要目标地区，包括西里克岛、格什姆岛、还有格鲁克岛、还有阿巴斯港进行了打击。那个主要目标包括就是伊朗的这些雷达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及中这些无人机的仓库，亦都实施了至少3轮打击，行动历时4个钟头。博士新闻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话指，美军今次打击了伊朗境内20多个目标。咁嗰个虽然中央司令部而家已经宣布话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系咧局势仍然处于活跃嘅状态。嗰个美军而家已经做好准备嚟应付伊朗可能会发动嘅后续报复行动。咁我哋睇到呢个行动发生之后咧，伊朗方面亦都证实，美军今次打击是造成包括西里克岛的一座通讯铁塔受损，而且还摧毁了西里克的叫做巴马尼区的2座储水设施。这个为什么美国为什么去打他这些储水设施？在伊朗指控说美国袭击这个蓄水罐后，20000当地居民已经面临断水。这个我看到路透社报道都是引述伊朗方面的报道，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话就系美军造成，仲未有美军讲法，美国冇呢个官方讲法，所以等埋。但系伊朗而家喺度呼吁话呢、这个，你睇呢个美军又打民用设施，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欢迎你留言。面对美军喺呢个海峡周边嘅精准打击，而家伊斯兰革命卫队敢于直面回击美军，并继续对呢个周边海湾邻国下手。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随后对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发动打击等地的美军设施发动了报复性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美国方面是指绝大多数的目标都已经被拦截， 但系但伊朗方面表示，我哋都击中咗对方嘅防空系统同埋佢哋嘅基地。两边讲法唔一样吓，但系约旦军方表态话，佢哋拦截咗伊朗向美军阿兹哈拉空军基地发射嘅五枚弹道导弹。值得注意嘅系，大家有冇注意到，今次就喺美军大规模袭击之后，伊朗外交部有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就是敦促海湾国家，尤其是波斯湾南岸的国家，要履行法律和道德责任，呼吁他们说，你们应该阻止美国和以色列使用你们的领土、基地和设施来执行对伊朗政权的这种打击。那个分析就认为说，这种矛盾的逻辑刚好也都暴露了伊朗政权现在的一种困境。虽然他表面上喊得很犀利、很硬，但实际上已经开始害怕下一轮要挨打了。但睇到今日十号嘅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再次发生咗事件，系咁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一艘挂住波流国旗嘅邮轮喺亚曼苏哈尔东北面20海里处发生机舱火灾，目前起火原因仲未清楚。目前已知人员已经疏散啦，但系造成一人丧生，仲有两名船员失踪。所以我哋睇到而家呢个海上办公室亦都证实咗。阿曼当局已经正参与紧咗救援同埋疏散工作，目前正喺度调查呢个事件到底系乜嘢原因起火呢，但系仲冇定性系咪受到袭击，所以要等稍后进一步更新。另外咧，仲有一单事件，亦都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早前发表嘅消息。今日喺也门巴尔哈夫西南面88海里处，一艘货轮当日被一艘载有6名武装人员嘅小艇靠近。结果双方发生交火，然之后咧呢只小艇就撤离咗，居然被击退咗。结果呢个事件目前亦都喺度调查紧，所以目前呢两个事件都冇披露受害船只系属于边个国家嘅，具体情况仲未清楚，只系话发生咗两宗事故。另外我哋睇到咧，亦都系喺今日，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咗美国同盟友一共22个国家嘅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就谴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佢嘅情报组织，仲有佢嘅境外行动机构圣城旅组织，再有就系伊朗情报与安全部喺欧洲实施嘅致命阴谋，仲有恶意行为。咁声明当中亦都谴责咗欧洲各地发生嘅多宗针对犹太社区、伊朗记者以及美国利益嘅攻击事件。声明提到话，部分攻击事件是由叫呢一个组织宣称负责。而在另一边，我哋见到以色列空军在今日公布了最新的打击片段，显示在过去的两周时间内，以色列国防军第869搜查部队联同空军在黎巴嫩南部一带进行了联合行动，消灭了20几名的真主党成员，而且呢多个用于向以色列部队发射这种导弹或者是炸弹的无人机基地亦都已经被摧毁了。啱啦，昨天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刚刚提到伊朗对约旦是不是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但是今次他无辱以色列，有人说，这个以色列今次没有参与到打击他啊，但约旦也都没有参与打击他啊。而且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驻扎着90几架美国资产，即是就是美国飞机，但今次但是并没有成为攻击目标。分析认为是什么呢？其实伊斯兰革命卫队明白，对以色列发动任何袭击将会引发远远超出他能够承受范围的反应。昨天我们还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军方高层官员已经表示了，还在准备着继续打击伊朗。如果这个若伊朗再挑衅以色列的话，结果显而易见。所以外界也都认为说，现在以色列已经是对伊朗形成了威慑力。不单止，外界还注意到，就是在史诗之路行动开始时，包括在停火前，谁打得最惨？阿联酋大家还记得了，阿联酋首当其冲是被伊朗最多的攻击，但是伊朗最近的行动当中并没有动阿联酋。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突然联想到，其实上礼拜的时候，这几星期不是发出了那个相关的报道咯？其实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期间，阿联酋有几十次对伊朗采取了秘密轰炸行动。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咁伊朗亦都已经心入面非常之清楚，咁阿联酋亦都唔系好嘢嘅，所以真系啊，伊朗只能够听得明拳头嘅语言。
英国两家媒体6月9号同时披露，在伦敦市中心英国政府办公大楼的天花板入面藏住一部不应该存在的摄影机。这栋大楼在西敏区，是英国内政部、住房及地方部的联合总部。安全官员在一处公务员共用的公共办公区域发现了这个摄像机。每日邮报说，大楼内所有公务员都觉得震惊，他们都搏命地回想过去两个月开过的所有会议，讲过的所有话，担心全部被录了下来，传了出去。录影机是哪个装的，目前还未有结论。案件已经通报了英国安全机构，正做反间谍调查。英国媒体的目光第一时间全都盯上了中共。因为呢，大楼入面的住房部正是今年一月份拍板批准中共在伦敦塔旁边兴建超级大使馆的关键部门。这一座超级大使馆黑幕重重，被怀疑根本不是什么外交场馆，而是武装到牙齿的情报堡垒。外交消息人士披露，会有200几个情报人员直接住在使馆入面。施工蓝图上建筑地下被刻意打码遮住的密室一共有208个。英国国会议员帮他们改名叫做间谍地牢。其中一个地下密室距离承载伦敦金融通讯的光纤电缆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就在这个密室入面，中共要配备高功率的排气系统。散热专家判断，这个是给高耗能密码破解设备用的。英国首相施纪贤赶在访问北京之前，为这座超级使馆开了绿灯。保守党议员嘲讽他是叩头施纪贤。保守党前党魁邓肯史密斯说，伦敦塔是中世纪关押叛国犯的地方，在本世纪旁边居然要长出一座独裁政权经营的现代地牢。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首相施纪贤是真的被蒙在鼓里，不知中共超级使馆的目的吗？还是为了讨好北京，将英国大门的锁匙双手奉上？欢迎你在留言区入面犀利判断。那个，我们再将镜头拉回去马沙姆街，这部摄像机并不是孤立事件，更不是中共渗透伦敦的全貌。一个月之前，伦敦法院刚刚审判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案，这个是英国史上第一宗因为帮中共做间谍而被定罪的案件。但是呢，本案另外一个核心嫌犯，一名之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就在去年被起诉之后没几日，就被发现在一处公园里面倒地不起。那个到现在呢，官方没有对外公布原因。一位身手了得的前特种军人离奇地在街头遇到不幸，现在影子内阁大臣博格哈特要求政府紧急交代三件事：摄影机到底是哪个放的，放了多久，有没有机密外泄，英国政府一个都答不到。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呢，到晚黑呢，亦都是又干又结的。同大家透露一个冇咁攰的秘密，我而家唔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食呢一款润眼补。佢同传统产品唔同，走嘅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呢对眼睛呢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成晚及住个屏幕咁耐，一样咁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啲点击置顶留言里边健康520嘅链接啦！而家就去购买。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